弟兄姐妹平安。回家的感觉很好。我们也特别是欢迎刚从上海来探亲的朋友，因为我是刚刚去上海探亲回来。但是今天把我所希望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在中国听见的道，因为我去上海的时候我也去做礼拜去了，样子我去参加的是国际礼拜堂的他一个峰会的英语崇拜，所以我看到的可能只是上海的教会生活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也在那里看到好几样蛮有意思的事情。第一，我看到他们的那个敬拜，他们也是前面有赞美有敬拜，但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很舒服感觉，所以他的诗歌很有意思，每一个诗歌都是他是一首现代的，一首是传统的，那虽然大家都是用是好像敬拜赞美的方式在唱，但是他是一首现代一首传统，而且呢都是在同一个主题里面，所以每一首的诗歌的主题是连贯的，所以看到他们花了很多心思来准备样子。然后还有一点呢，我在中国买了一本很好的圣经，这个是中国基督教协会啊，那是两会是出版的，是中文是和合本，英文是 NIV， 然后还有银色的边，然后还有 index， 然后大家猜不猜到这本是多少钱美金？啊，我70块钱我卖给你了，我可以回去再买7本，10块钱美金，60块人民币，那是，所以但我。在上海带我去做礼拜的朋友跟我说，其实今天在中国，当然不是说很每一个城市村落，但是在很多的大城市里面买圣经都很方便啊，那而且印刷很精美，要比我上一个几个月之前在这里买的60几块钱美金一本的印刷的好得多了，那个纸头啊，那起码我看到啊，那很那个硬，很那个就是硬，不是说软，就是那个太硬的那个硬，而是那个纸头是很好的，是树脂，印刷也很好。但是另外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国际礼拜堂的那个地方做礼拜，那天听的一篇道，我说是在中国听见的道，是因为我听了一篇是讲十一奉献的道。很多的时候到其他的地方去做礼拜，很少会听见十一奉献的道，但是却在中国听了一篇很淋漓尽致讲到应当十一奉献的道理。所以我也在这里的那个把我所听到的一部分拿来这里跟大家来到分享，因为他是那篇道里面他用了几段的圣经，希伯来书7章1到7节，14节19节，马拉基书3章10到12节，箴言书是3章9到10节。基本上这是听到的道士提醒了我们三件事。第一，就是很多人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以为十一奉献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所以既然我们现在不再需要像摩西时代有会幕有用祭牲来的奉献，那样子是不是我们也就不需要再继续的十一奉献？但是那天我听的道士再一次的回答提醒我们说，其实十一奉献是远远的早于摩西，因为早在摩西接受律法之前大概500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亚伯拉罕已经在实行十一奉献， 亚伯拉罕怎么实行十一奉献呢？在创世纪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就说，当时是有四个王摆什么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流去了。本来可能亚伯拉罕并不是住在索多玛俄摩拉，是这个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呢很重要的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罗德是的家人那时候都住在索多玛，所以是罗德的家产以及罗德的家人都被掳去。所以亚伯拉罕听到了之后，他是就听见他侄儿被掳去之后，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的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的财物夺回来，连同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而当他是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当时索多玛王也来迎接他。所以在圣经创世纪那里记载说，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然后很有意思的圣经有一段记载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显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显德。然后希伯来书第七章那里就特别的提到这位麦基显德，说他是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然后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而这位撒冷王其实他是耶稣基督的代预表，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就很清楚的说，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持。然后在希伯来书七章十四节那里更进一步的说，我们的主是从麦基显德的等次是成为祭司。因为我们的主成为祭司不是照属灵肉体的条例，他不是亚伦的后人，但是圣经上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显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祈求。所以反正是当我们是这么样子来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十一奉献不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反正那是更早的，那是亚伯拉罕就已经在那个时候实行的。而当亚伯拉罕是向是麦基显德献上十分之一，其实也就是一个预表说，我们为了尊重基督的缘故，我们应当是来到献上十分之一。坦白讲，我听过很多的道，我自小在教会里讲这生长，也听过很多关于讲奉献的道，但是这次在上海却很有意思的听到了这一个的角度，就说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守律法的缘故，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所有的十分之一来到献给上帝。我们所学的不是说要去守一个律法的规条，那是说我们要学亚伯拉罕的榜样，我们是要像亚伯拉罕这么样子，是来到尊荣 基督。正如亚伯拉罕是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是奉献给麦基显德，同样的，因为麦基显德是耶稣的预表，我们今天也应当作为亚伯拉罕信仰上的子孙。我们学过亚伯拉罕信心的生活，我们需要是把我们所得的十分之一来到奉献给耶稣基督。不然我讲的清不清楚，但是这一个含的是角度，坦白讲我听了几十年道是第一次听见的，我就听了就觉得心里很那个感动，心里也听了很火热，因为觉得以前常常都是常常很多人提到奉献都觉得好像拔牙一样，因为是从一个是好像守律法的规条的角度来看。但是还能我们看到的，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要做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如果我们要学效亚伯拉罕的那种信心的榜样，我们应当在我们生命中将十分之一奉献给基督。并且我们是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可能不是只是说哦，今天要守规条，而是因为我选择要超越规条，我们要学亚伯拉罕的信心而来到生活。在上世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其实是很有信心，当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你帮我掳回来的财物你都可以拿去，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亚伯兰这句话是很有勇气的一句话，当那个索多玛王说我只要人口就行了，其他的索多玛的俄摩拉的这些的财物你都可以拿去，但是亚伯拉罕说，我已经向神起誓，这些东西这个是罪恶之城的东西，我一根鞋带一根线我都不要拿。这是多么的一种的信心的勇气。我记得从前解放的时候那当时说解放军很有纪律，但台湾的人说不叫解放，说叫沦陷，这是很多 两岸不同的讲法。那次很多说，那时候说解放军很有纪律，什么一根针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民间的。但是其实在文化历史上，这个一根线一根鞋带不拿最早是谁？是亚伯拉罕。因为他深信说使他富足的是神，而不是靠这些不义之财，索多玛俄摩拉的这种罪恶之城里面得来的这些的财物。这就是等于说好像今天一个人可能他是那么样子的，是看得清楚他是可能在生命中任何是来历不明的，或者是那些可能是跟罪恶有关系的钱他都不要去赚。这是何等的信心。我们其实看见亚伯拉罕的这种的信心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在上世纪十四章看见他有这么样子的信心，但是老早的时候在上世纪十三章我们也看见他有对神有信心。在创世纪十三章那里记载说，亚伯拉 和罗德他们两个人都有很多的牛羊，他们有很多的财物，以致当时怎么样？那地第六节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于是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本来亚伯拉罕是叔叔，罗德是侄儿，在古代的中法制度里面，罗德是应当让的。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跟罗德说？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天地都不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主动说，为了骨肉之亲的缘故，我宁可让你选择，我宁可让你，为了我们之间的和谐，为了我们之间的见证，我不跟你争。然后怎么样？更有意思的，圣经继续的记载说，罗德一点都不客气，罗德没有说你是叔叔，你养大我，你带我出来，你带我发迹，我应当让你，没有，罗德一点都不客气。我们也就在这样子看见罗德的为人。圣经上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昧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就是伊甸园一样，也像埃及地，是肥育的，是还能有水的，是有很多植物，有很多的蔬果的。于是什么？十一节说，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平原，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罗德一点都不客气，选最好的、最肥的拿走了。然后呢？是他呢？然后圣经接下来记载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因为罗德的眼睛看来看去都是世界上的东西，所以最后他怎么样子？越搬越近哪里去了？搬到索多玛去了，搬到罪恶之城去了。我们到最后还能看见罗德的时候，看见他住在索多玛里，他不是说那个城的问题他不知道，他甚至跟那个天使说，你们不可住在街上，因为什么？他知道那个城里面的那种的罪恶。但是什么？他还是因为选择世界，因为选择繁华，因为可能选择赚身赚钱容易，所以他是一直的迁移，最后住到索多玛城里去了。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都知道罗德的故事，也知道后来他家里发生的事情。他好像其实当他选择只看世界，只看物质，只看他所能够得到的，最后他得到的是家破人亡。然而圣经上也给我们看见很奇妙的，就是当罗德选择了最好的地方，离开亚伯拉罕而去之后，神才跟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神怎么样子？当罗德拿了最好的、最肥的走掉了，然后神才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选择我，因为你选择信靠神，所以神说，我会要祝福你，我要把你东南西北眼睛所望之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你的后裔要多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但这个是不是立刻的？是不是一下子撒拉就生了两大孩子？没有。是不是一下子亚伯拉罕就种了呢？种700万？没有。这是还能神的应许常常是长远的，不是说只是短线。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还能对神不够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看见都是短线的，我们是只是常常都在那个小圈子里转来转去，就想哦，神啊，你祝福我多一点，这样祝福我多一点那样。但是我们看不见神其实所应许的福气，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是很长的，是遥远的。不是说你今天这个月11奉献了，好，下个月你就一定赚一笔大钱。但是神可以祝福你，让能以致你不缺乏，可以祝福你的儿女，让你能够很开心，让到晚年的时候你能够以你的儿女为荣。这些都是祝福，不是立刻的，但是却是真真实实的。我们另外看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比较功利，是亚伯拉罕的孙子。这是谁？雅各。雅各的名字本来意思就是抓，他在肚子里就一直要抓，他出来也是要抓，他就是一辈子自己要想嘛抓。英文说 grapper， 就是一个很的那个一辈子都想要怎么样子自己的好处的人。然后当他那时候欺骗了父亲，他呢骗走了哥哥以扫的族夫，以扫要杀他的时候，他落荒而逃，逃命离开家里，要逃去他舅舅的家里。他舅舅是拉班，是一个更厉害的人。然后他清早起来的时候，因为他晚上的时候他在梦里看见神向他显现，然后看见是他所在的地方有一个天梯，看见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然后他就很惊讶说，原来神也在看顾他。所以他清早起来的时候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是来到献给神。然后那个地方就叫做波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然后他那时候向神许愿怎么说，这个还能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人很会斤斤计较，他呢真是所谓一钱不落虚空地。所以他是怎么样？雅各向神许愿说，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那个他呢是读到22节，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人算会计较了吧，他跟神说怎么样，他跟神开条件他跟神开条件说，如果你与我同在，他不是那么属灵哦，他只是说，因为想他知道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他说神同在一定好，所以他说如果神与我同在的意思就是什么，在我的路上保佑我，给我有食物吃，有衣服穿，有一天我能够衣锦荣归的回到父亲的家里，我就以耶和华的神为我的神。也就是说，上帝啊，在这几件事上如果你缺一样，我都不要认你，我都不要信靠你，我都不要侍奉你。这个人也够大胆了吧。但是有时候当我读到这段圣经中，我想想看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呢？今天你有没有平安？有没有人敢回答这句话？你有没有平安？你觉得有？好，感谢主。但是你有没有食物吃？今天有没有人肚子饿？我知道一会儿还要过一个多钟头才开饭今天有没有人现在说肚子饿的？你有没有食物吃？有，感谢主。 啊，那有一个人举手说没有十五只啊，那要中午要吃多一点，可能我们早一点开饭。你有没有衣服穿？有啊，那我们常常衣服多的还要捐给人，然后在美国最困难的就是捐衣服，没人要的。然后你觉不觉得你今天生活的还不错，还很体面，有没有？有。雅各跟上帝讨价还价的这几样，你我都有。我们有没有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我们有没有将凡主所赐给我们的都十分之一献给主？如果我们有，感谢主；如果没有，那样子我们就要想想看，是不是我们比雅各更斤斤计较。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榜样，但是我们也看见一个斤斤计较的雅各。我想我们看见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提醒？我们不要做的连雅各都不如。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得的是我们所奉献出来的，要全然送入仓库。这是从马拉基书三章十到十二节所说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当献当纳的是要送入耶和华的仓库。那这耶和华的仓库是在哪里呢？这耶和华的仓库啊，呢是在历代志上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就说，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这是讲圣殿。然后他们的族兄弟在住在村庄，每七日来与他们换班。然后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责任，看守神殿的仓库。这个仓库意思说是神的家的仓库。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今天谁是哪里是神的家？教会。因为你在这里敬拜，你在这里听到，你在这里还能属灵里成长，这个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所应当要纳的，用今天的话来讲，是要送到教会去。不是说我今天随我欢喜，我今天我这里捐一点做善事，那里捐一点做善事，算起来好有十分之一，并不是这么样。圣经是说要全然纳入仓库，也就是要全然的给神的家。那当然今天来讲，实际上来讲，每一样事情是都需要是那个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到支持，也包括我们在经济上要支持神的家的需要。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就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粪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而且我们其实不单单是要想到我们今天，我们更要想到将来。我常常还能是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感恩，因为我们想到前人他们的付出，当然有一些还今天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个教堂，我们有这么样子的一块地，能够让我们一同的来的敬拜，甚至我们每个月没有 mortgage payment， 是这么样子来到服侍神。而且那个我们更要想得更远， 我坦白讲，我常常觉得我们近年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大家之间和谐一同的侍奉。但是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要不单单的想到我们今天，更要想到将来。其实为什么我在以前的上一次还能当雅会传道，还能去做宣教士了，那样子还能，然后我们是把我们的同工的团队成穷组的时候，为什么我是建议，而且执事们都大家一起同意说，我们将来要请的一个职位是负责青少年事工，是做儿童事工。这个就用点俗气的话来讲，好像我们押宝都是要押在下一代，因为我们不能够只看我们目前。如果为了我自己侍奉的方便，我可以巴不得说我们再请一位女传道，希望她能够像雅慧那么忠心，雅慧那么任劳任怨来到照顾大家。但是为了我们教会的将来，所以我们把我们所能够做到的都完全的放在下一代上面，希望怎么样，希望能够吸引有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孩子来到认识耶稣，希望有吸引更多的年轻的家庭来到进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是要想到将来，我还有一个 dream， 还有一个梦想。我们梦想什么？有一天我们能够把旁边的家私店的那块地买下来，教会能够伸展过去。教会不是只是在这里有现在的地方，而且能够再伸过去，有一个更大的教会，有更多的教师，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是今天够用就好，我们要有长远的为他想到将来。我常常每次在罗米特布洛法上开的时候，我就留意到在罗米特布洛法上面两边所发生的事情。我发现很多的建筑物旧的都拆掉了，都变成什么，都变成 Torrance Memorial Hospital 的产业。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扩展。但是我也想到更深一层的，就是其实 Torrance Memorial Hospital 当年能够在1920多年的时候成立，是因为有一位 Mr. Torrance 在他的遗嘱里面，他是大富翁，在遗嘱里面留了10万块钱，是要成立一个 hospital 在 Torrance。 我只是在那时候想，如果当年他们把一条街买下来的话，今年 Torrance Hospital 就不用这么辛苦一块一块的把那些的人家的厂房买下来。同样的，我们需要想的长远，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计划的短一点，但是神的事情我们需要是想的长远，不是只是目前的需要。当然圣经上我们也最近的，我们在读哈该书里面也讲到几样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以神的事为先的时候，神也会特别的祝福我们。在哈该书很出名的有一段话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接下来圣经上怎么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 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所得来的。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说，上帝有时候让我们经历一些的困难，是因为上帝让我们学会把他的事放在第一位。所以如果你，我不敢说一定是你所有遇到的困难都是因为你没有这么做，但是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如果你在最近你在工作上十分不顺利，你如果在行的一些事上处处的遇到困难，可能其中一个需要自己反省的地方，就是说我有没有将神的事放在第一位。如果你像保罗一样把神的事放在第一位，你就算遇到三次沉船你都会心安理得，因为你知道你是走在主要你走的路上。但是如果你自己心里俯心自问，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对神有亏欠，你知道你没有把神的家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遇到阻碍、遇到不顺，可能需要反省一下，你有没有把主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位。我相信这个可能是一个在你困境中能够突破的一个地方。最后当我们是想到神的家，让我们是接受生命的挑战，让我们来回应神。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并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圣经中有多少处提到天上的仓库？考考大家，圣经中有多少次？圣经中只有两次提到天上的仓库，另外一次是创世纪第七章，那里说当洪水来的时候，天上的窗户也打开了，所以四时昼夜降大雨在地上。但是上帝说要打开天上的窗户，似乎下来的只有一次，也就是在马拉基书这里。我们都欢喜夫妻，你希望得到夫妻吗？如果我们很单纯的信靠圣经的话，圣经上就说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神的家的仓库，神就会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也说，你们要给就必有给你们的。其实这个人字是中文翻译上加上去的，在原来文字里面只是说你们要给就必有给你们，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给你们。这句话的背后是谁在掌管一切？这句话的背后提醒我们，是神在掌管一切。当你愿意给，神就会给你，并且是加倍的、更多多的给你，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是什么意思？就是都倒的时候，倒中间的人是没有口袋的，今天也没有什么啊，能像超级市场还能买个东西还送个袋子，美国是最好的。我到行的那个香港去啊，那原来超级市场买东西要一个袋子还要收钱的，加拿大也是这么样。所以从前的人是什么？没有袋子，所以他们穿袍子，当他们要接东西的时候就拿个袍子卷起来这么样子来接，然后可能连摇带按，就是说一直的装到你马， 装的你抖一抖，还就要继续的装给你，是这么样子。所以在箴言书最后的有一句话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也就是说你劳碌所得的，来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银，你的酒榨有新酒银溢。也就是说，当我们是愿意以我们的财物，我们所有的也来到尊敬神的时候，按照神的规定来到尊敬他，这样子神会更大大的祝福给我们。其实今天所讲的道，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熟悉，但是还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英国 Bishop N.T. Wright Durham 地区的主教所讲过的一个笑话。有一个怀疑论者试探性的望天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请你告诉我应该怎样做。然后天上有一个声音回答说，你当喂养饥寒的人，收留无家可归的人，努力去实践公义。这个怀疑论者听到有点害怕了，他让他很那个要打退堂鼓，他就跟天上说，我只是试试而已。然后天上的声音说，我也是试试你而已。很多的时候其实道理我们都明白，在于我们有没有去做出来，我们愿不愿意在生命中让神来到是居我们生命的首位。阿们。好，我们这结束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是重温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也就是当我们在生命中以你为先，你也会更多的看顾和祝福我们。求主就施恩，让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让我们在生命中愿意来到是尊崇主你自己，让你居首位，并且按着你的教导而生活。我们恭敬的祷告，祈求主你自己赐下恩典，赐下能力，让我们能够按你的教导而行，以致我们的生命更为蒙福。我们这样恭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
求全能的主施恩，让我们将今天所听的道种在我们心里，并且给我们从主而来的恩典，以致我们在生命中，在每一件事上都能够让主居首位。求主就施恩帮助我们，以致我们每一天活在主的恩典和祝福之中。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末祷的时候，诗班会唱是祝福的诗歌，请大家留步参加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